影剧、
音乐、
动漫、
游戏，
只要能娱乐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欢迎收听《娱乐住海边》。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娱乐住海边》，我是立周刊娱乐女记者林雨熙。今天由我做开场牌，是因为我要为大家访问静周刊娱乐产业组副总编辑段子薇，欢迎子薇姐。
谢谢雨熙，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因为平常都是我访问别人，今天却来被访问，感觉非常的兴奋，也很荣幸，同时也有一种很紧张毛毛的感觉，我真的压力好大好大。
为什么呢？为什么毛毛的？
莫非是因为雨熙即将于2月8日播出的年度重磅影集《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她在里面演一位新闻笔超灵敏，但是身边的人却常常出事的娱乐记者的缘故吗？
所以就我问你哦，你看过柯南吧？
对，我有看过，
那也看过哈利波特吧？
是。
那你知道这些人都是怎么样吗？
就是旁边的人用旁边人的那个心酸血泪以及生命去成就他的这个主角这件事吗？
是，所以我就是那位追根究底死咬不放，有多少证据写多少字，但是身边常常有人出事的立周刊记者娱乐女记者就是我。
哦，真的是这样子。
对，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像这种主角的故事又特别好看，等于跟着我一定有故事看，就
一定有事，
一定有事。
就这个人出来之后就说哎，有事情要发生。
对对，每天都大年初四这样。所以呢，我今天要讲一下为什么要来采访紫薇姐。那根据我自己的调查笔记呢，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这本小说起源呢，其实是由紫薇姐跟静文学总经理董晨瑜的一杯咖啡开始的。因为发现这个娱乐记者这个行业的水其实是比想象中的要深很多。其实本来就有预设是水蛮深，但没想到踩下去之后是这么深，
直接灭顶的感觉。
没错，所以呢，接着紫薇姐就带着原著的作者柯应安来填调，一起调整内容，完成小说。那当小说呢决定开发成影集之后，紫薇姐呢也就加入了我们的这个编剧团队。那在我决定演出这个娱乐女记者这个戏之后，也由紫薇姐带我了解娱乐记者的工作内容跟生活。
说到这边，我要来坦诚一件事情。
是，
之前有一个新闻呢，就写说林雨熙实习当记者被主管飙骂。这个新闻里面讲说飙骂他，这个主管就是我。但是我要讲的是，我并没有飙骂他，好吗？然后呢，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真的吓傻。我想说，我有飙骂他吗？然后我就一直回想我那个时候的状况，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哦，这应该就是现世报吧？平常我们就为了点阅，然后通常要下这种比较惊悚的题，对不对？
反正大家不知道主管是谁呀、
哪有？你就直接写紫薇姐。
哦，他有写吗？
我整个傻眼，然后呢，我还给我女儿看，我女儿看到就说：“妈妈，他把你名字讲出来。”
妈妈，你不要骂林雨熙耶。
对啊，他说你真的太敢了吧？我说天哪，这大家在误会我。好，但所以我一定要借着娱乐住海边来郑重的澄清，不是我故意然后咄咄逼人这一种，是因为呢，你知道雨熙好不容易来到静周刊实习当娱乐记者，我要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一个记者的 feel， 对不对？在报题会感受的压力是什么？其实我是用心良苦，我平常是很慈眉善目的。
是，
哎，不会没有人相信这
件事吗？通常喝醉的人都说自己没喝醉，然后疯子都说自己很正常。是，所以其实那一次真的有一种但是因为我们实习有分两次啊，就是第一次是真的跟王宇轩去那个报题会议，就是真正你们在工作的时候，然后我们在旁边实习而已，然后那次是没有发言的。对，但是光是第一次的那个观察式的填调，我觉得就让我觉得蛮惊的。对，所以其实第二次我们真正用记者的身份来做扮演来实习，就是跟紫薇姐练习报题的时候，我是有心理准备啦。对，所以我那天是有做好那个要看紫薇姐发疯的准备。
但是我看你好像就是都很镇定的感觉，还是你还是因为你是艺人然后演出来，其实你压力很大吗？
我压力很大呀，但是我觉得我也是带着刘志军的这个人设来的嘛。对啊，那志军基本上就是一个泰山崩于前而要面不改色这种状态，所以也是我觉得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在练习那个状态。 对，然后林佩婷就是那个王云轩很厉害啊，我觉得他也很进入状况，他就是一来就一直慌慌张张，对，然后有一些地方就是我想 cover 他
很人设，就是完全带着那个人设进来的就对了。
对，
然后你们不是有报那个，他们真的都有写小本本，嗯，然后那个题目我本来还以为是真的题目，你知道吗？就原来是假，我想说哎，等一下开完会的时候看那个这个题目可不可以来发想一下。而且他们中间王云轩还说什么，我还骂你们说什么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
对，好像有这件事。
我还记得那是因为是你吗还是于轩报题的时候就说什么宪哥什么，是不是？
不是，
还是讲谁？
另外一位演员，这现在可以讲其他演员的名字吗？ OK 了，应该是小鹿吧，小鹿他讲了一个什么歌，
反正他不要讲了，宪哥还是什么小燕姐这种就
对
了，对，
有一个歌还是姐这样，
对，然后但是对于记者来讲，我们是不能用什么哥啊姐啊去称呼人家，他就吴宗宪就是吴宗宪嘛，但是对你们来讲可能你们认识所以很熟，然后我记得他好像是讲宪哥什么，然后我就说谁，他说宪哥，我说宪哥是谁？
对，我印象超深刻。
他说吴宗宪，我说吴宗宪又吴宗宪，宪哥什么宪哥？你跟他很熟吗？
我超记得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哦，原来记者要这样帅气，就是没有要跟人家建立那种很黏腻的人际关系啊。就是有时候，因为我想象中好像是那个寡诺很重要。
对，但是寡诺是仅限于你在跟这个人寡诺的时候，但是你在报题的时候，就
是
这个人是一个很。对对对，就是你的客观的一个采访对象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有被帅到，我会把这个学习下来。对，
而且说实在，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呢，即将在2月8号播出，我觉得看到从无到有的过程真的很感动。刚听雨熙就是有说，我们一路这小说啊，然后又填调啊，然后把这个剧集拍出来，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有时候觉得说每一个作品都有它的一个生命历程，有些就是真的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就像戏剧一样，
都准备好好的，
对，都准备好好的，或者是你拍完之后，因为拍的时候就很顺，拍完了，然后它上也很顺利，然后也很有收视率，然后我觉得作品小说也是一样，就它好像有它自己一个命，那这个娱乐女记者这个命呢，它就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一个小孩，你知道我们从刚开始决定就是你刚刚讲那一杯咖啡开始，其实到现在已经8年了，而且我们中间其实第一版的小说的作者就是后来我们又找了另外，其实柯应安是第二个，他才把它写起来的，
天哪，
对，就是还是有这个过程，所以哦，我说想想我都觉得，
已经想哭，
泪流满面的感觉。
八年，现在我觉得现在的那个时间感这么快，八年很像上辈子的事。
对啊，是没错，而且你要想看哦，8年我们那时候如果生一个小孩的话，现在已经念国小2年级了，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戏真的酝酿琢磨很久。那我们先来请雨熙来介绍一下你主演的这部戏的内容。
OK， 我在这个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里面呢，其实就是如大家所知的嘛，我是饰演八卦周刊的娱乐记者，叫刘之君。然后我自己的属下也是我很好的好朋友，那他。据说啦，就说从表面上看起来，他就是为了要跑新闻，然后呢到了富商派对里面就意外坠楼身亡。然后我就很好奇啊，就说作为他的上司，作为他的好友，很想知道到底这个女孩子在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对于这个真相，所谓的真相于公于私就非常非常的执着，那个执着到最后已经变成一种甩不掉的执念，然后我觉得是这个执念令这个小说，令这个故事有一种很独特的悬疑，然后有一种很独特的它有人情味的一种纠结感，对，是之君对佩婷的一种，我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罪恶感，对，我对佩婷的离去是抱有一种很大的负罪感。
那你觉得你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最大的难度或是挑战性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开始之前呢已经有很多的填调，也有很多的来自电视台啊周刊这边的资源跟帮助，所以在资料方面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学习，这个不是很困难，但是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要走进刘之君的心。刘之君是一个离大家都非常非常远的人，他只要有方法有机会他一定会跟你切断那种连结，就是同事之间啦，他把他所有的心力都放在外面的 就是说他新闻，他跑新闻他必须要有的人际关系也好，或者是情感也好，但是回到他真正作为生而为人的时候呢，他就好像小说里面有带到，虽然戏剧里面没有讲得太清楚，他有一个背景，就是他跟他妈妈其实以前是住在一个地下室的，就是阴暗不见天日，然后呢只有一个饼干盒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窗，他只有从那边看得到一点点的街灯，然后他是住在那样子地方的人，然后后来很勉强的搬到了一个那种顶家，六楼顶家那种，对，然后就是这样子很，你想想看，从一个地下室，然后突然间又搬到一个顶家，然后每天上班下班他都要爬这样楼梯，就是他其实没有再更多的心力去感受自己或者是跟别人的温暖也好，这样，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对我来讲是很有挑战的，就是我要去走进他的心，然后去体会他的生活跟感受。对，那走的过程不会很困难，是而是你要背着他的这些东西是很痛苦的。
嗯，那你后来跟就是在实习的时候，你跟着我们一起在讨论的时候，除了你想要了解刘志军的时候，因为你填掉的时候不会填掉到刘志军本人嘛，
对，
那你就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真实在工作的娱乐记者身上，在做填掉。那你那个时候有会觉得说没有办法 get 到我们会想要着重的重点，或者是就是说你在填掉一个对方的时候，你要从他给你的一些资讯中，知道你要怎么样揣摩这个人，那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是不难，但我有发现几个重点。对，就是我会去观察在这对话里面是什么事情、什么点令我现在在填掉的对象会很兴奋。
就是眼睛突然为之一亮的感觉。
对，因为有时候 我觉得会跟我自己的重点不太一样。大家画重点的方式不同。那因为我除了紫薇姐以外，我还有在跟其他的资深记者做一对一的填掉。
大智姐吗？
是，哎，可以讲。对，
我是做记者的，
是是是，对，所以实际实际
没有没有。哎，那你可以讲一下，因为我跟大智姐也蛮好的，对，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跟他填掉的过程当中，你 get 到他的什么重点吗？
我 get 到他一些他能做这么久，是他有自己的一些对人性的除了掌握以外啦，他有留余地。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在大智姐上面看到的啦。那我不确定他对大家有没有留余地，
他起码对你有留余地的意思。
例如
是什么样留余地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听众会不知道记者对艺人留余地是什么意思。
好，确实是这要解说一下。比如说作为一个记者，我其实事情从头到尾，我知道你这个我报道的对象他做到了什么程度。比如说他吃了10个便当，然后但是我就会写说好，他吃了6个便当，对，那剩下这4个就是我们留的余地，这样。但是大家就可以去代换，把吃便当这件事情想了很多更极端的情境，对，然后剩下的那四个便当是等于就是留个给彼此留一个空间吧，或者是我觉得有时候记者在写的时候，他也会去想社会大众需要知道吗？或者是我这篇文章这个报道要带给大家什么呢？是不是到写到6个便当就够了？这样，那或者是我10个便当写完，那以后都不用吃了。对，我觉得是有这些智慧在里面流转的。
对，比如说我们处理到那种夫妻之间的纠纷的时候，
是
这对夫妻在吵架，这对夫妻都是艺人，那就是互撕，你知道吗？
对，
男的讲女的怎么样，然后女的讲男的怎么样。那虽然有的时候你会就从女生知道说这个男生有多
糟糕
，或者是你从这个男生嘴巴里面知道这女的有多糟糕，但吵架的时候一定没有好话，对不对？
对，
你会讲到很多，而且毕竟是夫妻，你一定会知道很多底细，所以通常爆料的时候真的是非常不堪的，所以你下笔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我真的要把这写出来之后，比如说我如果照这个男的说的东西写出来之后，这个女艺人以后还能做人吗？
天哪，我完全
对不对？
完全，
对不对？像这一种就真的是要留余地，不然的话他真的没有办法立足，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我们在第一线的时候，我们就听人家讲对方的不好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难听。当然就是三字经啊，难听的那种字眼，当然就是
基本的
自动抵力掉，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很，你知道以前我们一周刊有处理过一则新闻，就是阮经天，那时候我们帮他下一个种马，你知道他是因为这个是大红的。 OK， 好，我现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呢，他那个时候是跟徐伟宁在一起嘛，嗯，但是呢，他的前女友就出来爆料、嗯、说，其实
有 overlap，
对对对，嗯、就徐伟宁是哦介入他们的第三者这样子。嗯、然后我去采访这个女的时候，嗯，这女的就巨细靡遗讲，嗯，她跟阮经天的
一些过程、
一些过程、
嗯、一些亲密的过程这样。
我只能说。当然写出来的时候大家会看那个文章的时候就哇怎么这么夸张，嗯嗯，实在太夸张了，嗯，对，但他讲的大概是那个十倍夸张，而且他还说哦，他说我就不相信他敢告我，嗯，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而且我都有证据，嗯嗯，我跟你讲你真的没有办法写到他所说的每一，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说有多少证据写多少字，对不对、嗯、对，是没错，但是当那些证据真的血淋淋的摊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嗯，你真的会不敢写，嗯，因为你写的时候
好像手都会抖、欸，
哎，对，人没有，我跟你讲，还没有到写的时候，我在访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这不太好吧，我还这样讲，就平常吃的那种，你都重口味吃多的时候，但是你真的遇到他告诉你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会吓傻，
嗯，懂，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时候，你还是会，我还是会深刻体会到，不管做什么工作，人就还是人。对，无论是就即使是记者每天听到这么多很劲爆的事情，可是还是会有很人性的那一面走在前面，嗯，这是我这一次填掉的很大的一个重点，对，记者的关于他们私人的情感这件事情。
那我们换个角度，我也想问你一下、嗯、你入行到现在是几年了？
刚好十年，对，十周年，嗯，
那你这十年之内你觉得被娱乐记者写过罪、嗯、你没有办法原谅的事情是什么？
我还好，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赶快摸一下木头桌，
赶快敲三下、
就是。对，因为其实做了这么多填掉，然后而且其实这工作十年，你也看过很多其他的艺人被写各式各样的新闻嘛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人家有给你留余地。对，就我自己是这样了、啊。然后，所以目前
要继续摸，目前
对啊。那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是一个交心的过程，然后那个交心比较像是。起码我自己不要先对人家不好啦，或者是说先不要先去故意要讲一些很过分的那个是非对错，或者说跟事实差很多的，就直接颠倒的。哦，我知道，就是那个面对面你看到对方的眼睛的时候，然后你讲一个瞎话，就是我的意思说我啦，我起码我自己不要这样，因为如果你这样子当场玩弄人家的话，那你难保有一天人家也要这样子来回敬你，所以我觉得我目前是觉得好，那我都先走这个诚恳路线。而如果有一天对方还是决定要这样子写下去的话，那坏人不是我。对，就是起码我可以做的礼貌跟诚恳，我自己还有情感，我有摆在前面。那如果真的有遇到的话，那我觉得他也不会是只有这样子对我，应该他在这圈子里面有他的名声。所以我觉得还是讲仁义吧，或者是一种义气吧。目前为止是这种感觉。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记者采访你的时候，嗯，你都会告诉他实话，只是说会讲到哪里是吗？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就我会尽量不要讲一个很那种，就是
哎、欸，你知道我遇过最夸张的女艺人，嗯，就是那个时候某一个女艺人出道就对了，嗯、然后我们大家就问说，哎、欸，那你有没有男朋友啊？嗯嗯嗯，他说没有，嗯嗯，然后我们就说哦，怎么样，然后我们要结婚这样开玩笑这样，他说没有男朋友要怎么结婚这样。后来呢，他被爆出来他有小孩。
天哪，
我跟你讲我真的超火的哦。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问他说哎、嗯欸，我们在记者会上问你有没有男朋友，你说没有、嗯、然后问你什么，那你怎么会突然有小孩，他说又没有问他有没有小孩、嗯、这个要，我说 OK 好，所以以后这种东西都要分开问的，对不对、嗯、
对，就是这就是我意思，
对对，
就是可以说人家在问这个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探这个情感的部分，那可能可以讲一个比如说哎，有喜欢的人啦，好、哦，然后就好、啊，谢谢大家。那这是一个我的答案了。我觉得这样子，
你觉得其实当你这样很诚恳的时候，大家也会知道说，哦，你讲的是实话，那也会给你一点空间，嗯、但不至于说讲一个黑白颠倒的东西，
对，或者是
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原谅的感觉，对吧？
对，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对，
与其刚刚我们讲到，就是你来镜头看填掉，嗯，那你们要讲一下，因为一般。应该不说一般啦，就根本不可能会有艺人进来，应该说有进来，但是只是哦访问这样工作而已，那可能就离开了、嗯、但是艺人很少会有机会真正能够跟娱乐记者，就跟镜周刊的记者一起在工作填掉。那时候你第一次的感觉是什么？
我真的有一种不夸张，就很像那种好莱坞的电影，那个小小的人走到那个 building 前面，然后这样 zoom 往上看。那我想说，天啊，
已经有画面感出来，对不对？
对，我想说，天啊，就是这一大本营，好害怕，好邪恶哦，救命！我要自己那个羊入虎口，还乖乖走进来。然后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个公司就问我说，哎，因为这边比较远嘛，所以就会问说要不要开车。然后我还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开自己的车。
以免又记载在小本本里面之类，殊不知小本本早就有了，好吗？
对，然后反正就会自己脑中会有这些小宇宙，这些小剧场。对，然后进来之后，主要是跟比如说跟狗仔大哥们的互动，我觉得也很有趣，因为其实记者们、娱乐记者们其实平常都有见过，所以那个对话或者是做功课是，我就觉得还好。对，只是比如说像见到狗仔的时候，因为你平常是完全没有见过这个人，然后但是这个人是很知道你的这样，然后那个感觉是蛮奇妙，但是
就觉得你在明他在暗的感觉。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舞台上的人本来就是这样，所有的人对你而言都是，因为舞台是亮的，然后灯关了，所以旁边周围就是黑的嘛，所以所有的人其实包含观众，其实甚至导演都是从暗处看着你发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种很陌生但是又很熟悉的感觉。对，只是狗仔哥哥就是特别的主动嘛，就是我的意思说他们的行动力啊跟其他的粉丝，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个自我隐藏是更加的必须。对，所以当他从那个阴暗处走出来，然后我说这是一个意象，就是当他把他的忍者装脱下来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谁，看起来也是一个很平凡的普通大哥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是狗仔大哥把他心爱的摄影书，讲那个底片的摄影书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真的太妙了。因为就是我们这次的一系列的那个新闻，宣传新闻里面就有说，他说哦，因为我们都是摄影人，这样，因为我们都热爱摄影，我很喜欢这个标题。
只是摄影的
对象，
是摄影的对象，而且呈现出来的格式是不太一样的，不完全是两种艺术的态度，这样。
对，可是大家可能会看一样的书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可爱。我是不是有一点斯德哥尔摩啊症候群？那个
就是爱上
被绑架的人爱上绑票犯。我那时候真的觉得狗仔超可爱，可是我就克制了一下我自己的心情，我觉得我不能斯德哥尔摩。
而且其实你很难得看到他的真面目。
对，
因为一般来讲，如果艺人发现狗仔在拍他，去敲那个车窗的时候，他是不可以把窗户拉下来的。
有，我有听薛士林分享。
对呀、啊，
对，
所以你真的能够看到他的真面目，真算是很难得的事情。
对啊，我也觉得他掀了他的底牌，那我就觉得哦，谢谢他这样。
你要不要再讲一下上次那个记者会，有分享的事情，就是你看到古仔大哥的时候，他跟你说：“哎，雨熙啊，那一段，我觉得很多听众还没有听过这一段，
对，所以就古仔大哥的打招呼方式很有趣，说雨熙啊，你好吗？最近还住在老家吗？他就讲了一个地址，这样，那我也超级平淡。”
但是你心应该心头有一惊吧？
我没有，就我觉得我很奇妙，是我好像已经。那句话不是说，哎，你进厨房就不要嫌厨房脏或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其实有一个很低的底线，就是我就想说，反正你应该也会知道啊。对，我也许这十年我的心脏也练得蛮大的了，对，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都觉得蛮正常。对，我觉得你也应该知道这样。如果你不知道，我会觉得哈，你不知道，就我可能会有点这样子。所以，然后他就说，哎，还住在那吗？这个老家地址这样，然后我说哦，我已经搬家好一阵子了，这样，然后他就很惋惜，说哎呀，那我的资料要更新了，那我就觉得你不要去更新，留余地，留四个便当给我。
哎、欸，你之前有被狗仔跟拍过吗？
有啊，就蛮多次的，有几次。
你还记得有？你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有一次坐捷运。
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呢，娱乐记者跟艺人的互动过程会发生许许多多一般人意想不到的有趣故事。也就是因为这些实地的填钓鱼体验，让林雨熙在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中的演出，就宛如是被娱乐女记者附身般的精彩。今天讲到欲罢不能，但林雨熙的女记者小本本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当然要留到下一集再告诉你啦。各位娱乐住海边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样 对娱乐记者有什么好奇跟疑问，都可以在静好听的脸书或官网留言跟我们提问哦。我们下次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